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上一回我们讲到第六章的1-19节，我们讲完了六章的第六节，这一回我们要从六章的第七节开始谈起。箴言6:7，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经文里头提到没有元帅一直到没有君王，是指蚂蚁是自发做工的。这个教训里头的第一个细节是说到蚂蚁没有领袖，30:27也指到蝗虫也具有这一类的典型特征。学者也断言说，蚂蚁在没有统治者指挥的情况下都一直在劳动着。而这个经文里头提到的官长是一个外来的词语，这个外来语表示地方的行政长官或者是官员。还记得在出埃及记的5:6-10跟14，有提到埃及的官长驱赶以色列人去做工。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的君王，主要是指统领下属行为的人。所以这节经文如果讲白话一点是，他们没有首领、官长或统治者。再来我们看6:8，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经文里头的预备的本质含义就是使什么东西秩序井然，并且准备就绪，或者是准备好，或者是安排并准备好。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8:27。很多时候这里的预备好被用来指预备工具跟食物，在这里可以更加明确的表示是在为困难的时期预备食物。这里可以参考经文出埃及记16:5，约伯记38:41，诗篇78篇20。夏天呢，这里是指收获的时节，是蚂蚁能为寒冷季节聚集足够食物的唯一的时节，请参考箴言的30:25。而这里所指的收获是谷类的收割，这个时机呢决定于具体的地理区域的气候状况。所以这一节经文讲的白话一点，就是在夏天的时候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收聚它的粮食。再来我们看6:9，6:9提到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这里其实是充满一个指责性的问题，就是到几时呢？而这经文里头假定收割其实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除非立刻付诸果断的行动，不然审判就要来临了。这个反问含蓄地劝诫懒惰人要为自己愚昧的懒惰而悔改，并且立刻起来，趁着为时不晚而弥补时间。这个问题跟重复的呼格说你这懒惰人呢是连用的，主要在将这个懒惰人从昏睡当中唤醒，要求这个懒惰人给出回答，让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这节经文讲白话一点是，懒惰人啊，你要睡到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你才睡醒呢？再来我们看6:10，6:10提到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在这节经文里头出现了3次的片时，还有3个表示静止状态的一个近义词。片时的休息其实会导致待会箴言6:11的描述的一个结果。智慧之人呢，从懒惰人外在的看得到的行为转移到对他行为的不可见的后果的一个敏锐洞悉。这个警告呢， 包括了描述愚昧的情境的一个隐含的条件句子，以及说明它可怕后果的一个结束的句子。这两节经文由交错配置的结构，就是分别由睡和躺卧这两个字来相连。片时呢，表示不是许多，但是是不止一个的数量，也就是少数的意思。睡觉是懒惰人的典型特征，对他来说，喜爱睡觉是纯粹的逃避现实，也就是拒绝正视世界。这里可以参考箴言26:14。这里跟劳碌人甜美的睡眠相比，对于人那具有麻醉作用的睡眠，总是无休止的渴望多睡片刻来逃离生存的痛苦。打盹片时是指几次懒惰的睡眠。这里有三次的重复强调片时，指的就是待工不久，灾难就会来到。有学者评论说，他并不是完全想要拒绝，但是却因许多小小的让步而欺骗了自己。这一节经文如果讲的白话一点，就是再睡一会儿，再打盹一会儿，两臂交叉环抱，再躺卧一会儿。再来我们看经文的6:11，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经文里提到你的贫穷，只出现在箴言这边。这里箴言可以参考10:15、13:18、24:34、28:19、30:8以及31:7。这里的贫穷表示极度的穷困，不仅仅是拮据过火的一个状态，可以参考箴言的25:21。这里至少有14处的箴言，明确或者是含蓄的将懒散跟贫穷联系在一起。贫穷是懒惰人的痛苦结局，请参考箴言的20:13、24:33-34。懒惰人所缺乏的并不是财富，而是生存必需的食物，请参考箴言的19:15、20:13。懒惰人呢，也经历渴求却没有回报的状况，可以参考箴言的13:4。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懒惰人一般来说不是那些清心寡欲的人，相反的，他们做白日梦，他们的白日梦带来夸大的欲望，而夸大的欲望则带来了现实的一个绝望。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21:25-26。懒惰人最终成为讨饭的一个对象，可以参考箴言的20:4。而这样子一个讨饭者呢，不会是值得施舍的对象。6:11，如果讲的白话一点，就是你的贫穷就会像强盗来到，你的缺乏就会像拿盾牌的人来临。再来我们要进入箴言的第三段小段落，是6:12-15。第三段的这个小段落提到的是无赖的行为。无赖在希伯来文里头是 Adam Belial， 而也有英文的译本把它翻译为坏蛋，或者是指作恶的人，恶棍。这样的人呢，他们的言行在社群里头是制造争端的。刚刚提到的这个希伯来文字恶棍这个字 Belial， 这个字通常表示了不重用，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毫无益处。当这个字被用来形容行愚昧、不道德、偏差或者是破坏性行为的人的时候，就是专门指那些卑鄙恶劣的人。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25:25，撒母耳记下16:7，20:1，列王记上21:13，箴言16:27。这些卑鄙恶劣的人，他们的言行都对别人造成伤害。恶棍或者是邪恶的人会不断的制造麻烦，他们常常为别人跟自己 带来大大小小的灾祸。再来，我们进入这个小段落的经文，六章十二节，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经文里头出现的无赖，就是我们刚刚希伯来文讲过的 Belial， 而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里头也有致命的疾病的意思，可以参考诗篇的41篇8节。那些沦为社会顽疾的人，也就是这边所说的 Belial， 他们陷害杀戮无辜的人，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上21章10到13节。也有其他的英文版本把杀戮无辜的人翻译成恶棍，而这样的人他们又亵渎圣物，请参考撒母耳记上2章12节。这里深入的描述是要强调恶棍呢使用不同的手段来扰乱和毁坏文明，有学者称这样的恶棍是反叛者。注意，他们最显著的特征常常都是那张乖僻的口。有英文译本常常把乖僻的口翻成惯常的说谎者。扰乱者的声音也是愚昧所发出来的一种搅扰的声音，这里可以参照箴言的9章13到15节。所以这一节经文呢，讲的白话一点，就是没用的人、邪恶的人行动用歪曲的口。再来我们看经文6章13节。6章13节提到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化。这个是指恶棍在他的受害者背后做出的一些凶恶的姿势。请参考箴言刚刚的6章12到13节，以及他的新的特征，请参考箴言的14节，都表明了他对事实的真相有意扭曲。这个恶棍的姿势呢，暗示了他拥有一些追随者，而这些追随者赞同他，与他同谋，并且明白他的肢体语言。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章10到14节、16章30节。在这节经文里，原文有提到恶意的眨眼，在本质上其实是指压紧、收缩、挤压在一起、捏。而这些词可以用于泥土，比如说约伯记的33章6节，或者是嘴唇的紧闭，比如说箴言的16章30节。而这些动作呢，跟眼目紧合也可以连用，这些动作在这里也可以用于眼睛。那在原文动词的词根当中呢，这些动作总是跟身体部位有关的，所指的是阴险、恶毒、反社会的行为。英文的眨眼本身包含了戏谑或者是欢闹、笑闹的含义，因此在这里一定要补充形容词恶毒的。眯眼的解释在中英文并不表示一种动作。箴言6章13节这边提到的用脚示意里头出现了只会在旧约圣经中出现一次的原文词汇，叫蹭，就是 moleo 这个字。而这个蹭这个字呢，含义蛮有争议的。对于 moleo 这个字，希伯来文旧约的大词典根据圣经时代以后的希伯来文考虑了一个解释，是擦或者是刮东西的刮。那这里讲到的他的脚其实是在身体的最下端，提出这个脚来可能就是为了跟身体最上部位的眼睛形成对仗，包括了一切狡诈的动作跟姿态。而这里的用指点化，这个所谓的他点化这个动词，表明这个恶棍在给同伙指示。在对仗之后呢，他特别提出用手指，通过欺诈以及令人厌恶的行动，这个恶棍试图贬损他人，因此使他们在同僚当中的地位降低。相应的，可能这个恶徒也感觉他自己高人一等，这种自我满足就是他最终的渴望跟目标。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头，可以说是他挤他的眼睛，就是用眼传神，擦他的脚，也就是用脚示意，用他的手指头点化，就是指用指点化。 再来我们看六章的十四节，心中乖僻，常设恶谋，不散纷争。经文里头提到的心中乖僻，常设恶谋，这个恶谋的翻译是设有恶谋，通常解释其实是铭刻或者是耕作在心上，他们在自己的心上铭刻了邪恶。而这个短句其实在六章的十八节会再次出现，那里就列举了耶和华所憎恶的行为。这里的经文比较明确的是心中乖僻的这个词，有英文译本把它翻译为心思乖僻。心中乖僻的人的行动在这边是明确的，就是指用乖僻的心常设恶谋，不散纷争的人。这里的图谋乖僻说的是源于策划恶行的一种歪曲邪恶的念头，会引发在人类社群当中导致不和睦的行动。常设恶谋就是策划而且执行伤害他人的行为。不善纷争呢，包含了制造争端的吵架，或者是在人类社群当中引发不满的行动。所以这句经文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指他心里刚愎，常设恶谋，散布纷争。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接下来我们要看六章十五节的经文，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经文里头提到的所以忽然呢，重复了两次，强调临到恶人的结局出人意外。是什么确保了恶人被倾覆呢？不是客观的宇宙或者是社会规律，而是耶和华神积极参与智慧之事的一个结果。下一个小节会清楚地讨论这一点。所以这一句经文如果翻得白话一点，就是所以他的灾难要突然临到，他必顷刻败坏，无药可救。再来我们要看箴言的六章十六到十九节，这个第四段的小经文段落。这第四段的小经文呢，可以说是总结了前面三段落经文的各种的恶行，尤其是第三段的经文，就是十二到十五节的恶行。从内容上看，第四段的经文跟第三段的经文是一气呵成，前后呼应，将人犯罪的恶行一一的陈列出来。我们来比较参考一下第四段的经文跟第三段的经文。第十七节用高傲的眼对比第十三节用眼传神，第十七节撒谎的舌对比第十二节用乖僻的口，第十七节流无辜人血的手对比第十三节的用指点画，第十八节图谋恶计的心对比第十四节心中乖僻，第十八节飞跑行恶的脚对比第十三节用脚示意，第十九节吐谎言的假见证对比第十四节的常设恶谋，第十九节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对比第十四节不散纷争。这第四段的四节是素质的格言，他很不甚严谨地附加在这一篇的教导里面，提出了耶和华神所厌恶的七件事，习惯上是在强调最后一件事。在箴言的导论中曾经指出素质的格言是在三十章，比如说三十章的十五到十六节、十八到十九节、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二十四到二十八节以及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在这些素质格言当中，通常是用一行的题目作为开始，指出两件或者是更多件再加上一件有共同特征的事物。现在这一段经文就是六件事再加上一件有耶和华憎恶的共同特征的事。我们现在进入经文的讨论。 六章十六节提到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在经文里头的六然后再是七，这种先使用一个数字然后再加一的修辞手法，在箴言其他地方，比如说箴言的三十章十五节、十八节、二十一节和二十九节，或者是在圣经的其他书卷，比如说阿摩斯书的一章三节到二章六节，以及一些经外的比较材料里头都出现过。提到经外材料，比如说有两件事是好的，第三件事是太阳神沙马士所喜悦的，或者是七年以后巴利将会失败，八年以后那驾云的将会失败，这是经外材料的例证。接下来我们看经文里头也提到了耶和华憎恶，再次说明恶人必要向耶和华交账。耶和华憎恶可憎的行为，智慧的精要之处就是要明白这一点。这句经文呢，讲的白话一点，就是有六样是耶和华神所恨恶的，而耶和华神所憎厌的共有七样。再来我们看六章十七节，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从这一节以下要讲的就是人的所爱和所恨决定了他是谁，耶和华神恨恶扰乱社会的坏人。经文提到的高傲的眼，字面上是向上高抬的意思，这个高傲的眼是用诗歌用语表达高傲的意思，请参考诗篇的131篇第一节以及箴言的30章的13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31篇的第一节的经文。我们来看经文，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这里131篇的第一节的这个眼不高大，意思相当于这边所指的高傲的眼。而撒谎的舌表达的是欺骗不实的言论，这里指的是包含在法庭上做伪证都算，请参考箴言的六章十九节、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十六节、生命记十九章十八节、诗篇的二十七篇十二节、箴言的十四章五节以及二十五章十八节。这里我们挑两个经文来看，首先我们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十六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然后再来看一下生命记十九章十八节，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好，出埃及记跟生命记所提到的这个做假见证，其实就相当于这边的在法庭上做伪证。而流无辜人血的手指的就是谋杀，请参考生命记二十一章八跟九两节、撒母耳记上十九章五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七节、耶利米书七章六节跟二十二章三节。这里我们看两个经文，生命记二十一章的八节跟九节。生命记二十一章八节，耶和华啊，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第九节，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这边的所谓的流无辜血的罪，就等同于这边流无辜人血的手。对于不晓得谋杀者是谁的案件，生命记提出一个仪式和无辜的告白，来洁净最靠近现场的城镇，如此他们才不会因为这项罪行而被入罪，他们的土地也不至于被无辜者的血污染。请参考生命记二十一章一到九节。所以这一节经文翻译下来，如果白话一点讲，就是高傲的眼、虚谎的舌、流无辜者的血的手。再来我们看六章十八节，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经文里头提到的心，或者是说心思，是人类思想或理性的所在之处，所有的行动都是由这里而出，既然如此， 图谋恶计的心伤害了别人，也伤害加害者本人。请参考以赛亚书的59:7，耶利米书的4:14，也可以参考箴言的15:26。这里我们来看一节经文，耶利米书的4:14，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在耶利米书里头所指的心中的恶，其实跟这边的箴言6:18的图谋恶计的心指的意思是一样的。飞跑行恶的脚是用夸张的修辞来表达，邪恶的人呢，在采取伤害自己跟他人的行动之前，连考虑都不需要。请参考箴言的1:16。这里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1:16，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箴言呢1:16的这一个脚奔跑行恶，跟这里的飞跑行恶的脚意思是一样的。箴言里面时常用脚这个意象来指称人生的旅途。这节经文如果翻得白话一点，就是设计恶谋的心急速奔跑行恶的脚。再来我们看6:19，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吐谎言的假见证或者是伪证，特别指称法庭里的谎言。对那些撒谎的言辞所针对的人是重伤毁谤。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20:16，生命记的19:18，箴言的14:5跟25:18。弟兄中不散纷争，原文的字面意思就是蛮明白的。耶和华憎恶的7件事代表这一段教导最强调的一件事，也将有共通之处的其余几件事统合了起来。这一项呢，最邪恶的行为将整段格言其他令上帝憎恶的综合在了弟兄中不散纷争的这件事上面。弟兄中不散纷争，有英文的版本是把它翻译成家庭中的争端。这里重述了前一段诗节所提到的最后一项恶人的行为。这一件邪恶的事总和了所有别的恶行，包括了高傲的眼神、说谎的口舌、流无辜者的血，都在社群当中引发争端。无论乡村、都市或家庭都是这样。不散纷争就如同6:14提到的，会在人类社群中制造足以带来毁灭的冲突。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6:19、15:18、16:28、17:14、18:19、22:10、23:29、26:20、28:25跟29:22。所以这一句经文如果说的白话一点，就是吐谎言的假见证人和兄弟间散布纷争的人。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你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